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好，感谢神的话语。北加州湾区，这是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好，那这里呢，不但风景优美，而且这里气候宜人，非常好，对不对？有没有什么蚊虫？然后呢，这个又干爽，这里基本上是地中海型的气候，非常适合居住。我想我们大家都同意。可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地方呢，也是全世界生活步调最快的地方。我想我们这点绝对不会有争议。这点是这里呢，是生活几乎是全世界生活步调最快的地方。矽谷，不晓得念矽谷还是硅谷哈。我也搞不清楚，反正你知道我的意思哈。Silicon Valley 这里呢，也是人与人之间竞争最非常激烈的地方，不是吗？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啊，如果今天在周间，在 weekday 的时候，然后呢，当你清晨，当你要赶着车去上班的时候，然后你车子呢开上 freeway， 开上高速公路，不管是这里是110或101或者这个880，你开上去的时候。我不晓得你的感觉会是通常是怎样。周间呢，清早上班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开上去以后你就觉得，哇，今天高速公路的每一台车都好温柔啊，大家都好礼让，然后真的是一片祥和，充满了这个和平的早晨。你会这样感受吗？我想绝对不是，这绝对不是你脑海里浮现的图像，对不对？我想你的感觉应该是，哇，这些车子实在是开得太狠了，对不对？轰轰轰，一辆一辆啊！今天这个音效有点回音，正好轰轰。那这个一辆一辆的开过去，你会觉得好快啊，开的，然后好凶啊！这些车子都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一样，这个开的那个角度钻得好准啊，然后呢，时间也算得好准啊，是不是？快很准。这就是北加州最直接的一个描写。各位，其实还不只是这样子啊，北加州还不是只有开车是这样。我想呢，我们在职场中的工作也是一样，特别现在在 AI 科技是日新月异啊，这个就是 update 革新非常快的情况下，裁员非常的快，裁员非常的。这个压力非常的大，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 IT 业的哈。如果你在这，我想你已经你完全清楚我在讲什么。压力非常的大。如果你今天竞争力不够强，如果你的工作能力或者你的反应不够积极、不够快速的话，那么真的你很有可能很容易就会被这个市场所淘汰掉了，不是吗？特别我们今天，我想在座的我们大多都是移民的背景，对不对？很多都是第一代的移民。今天我们能在加州这里来生活，真的相当不容易啊！今天你能在这里买得起房子，或者不要讲买，你能在这里租得起一栋房子，都很不容易。你能够把孩子养大，然后能够顺利的把孩子送进大学，你靠的就是你那股，除了你很优秀，而且靠的就是你那股拼劲，那股强韧的干劲。你才有可能做得成，不是吗？所以啊，我们当我们刚刚读到这段经文，读到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清单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读到了温柔这两个字，我想你心中可能第一个反应呢，你可能不一定是认同，是不是？你可能第一个反应是你会有一个 question mark， 会有一个问号，也就是你会有疑问从你心中生出。你会很想问说，哎，罗牧师啊，温柔真的行吗？这里是北加州，哎，温柔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弱肉强食的这个大环境里面，温柔行得通吗？温柔会不会让我们丢掉饭碗呢？会不会让我们很容易吃亏呢？温柔不就等同于软弱吗？我想这是一个很真实也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不是吗？今天很多人一想到温柔，他脑海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那个图像、那个画面是什么？就是可能是讲话非常的嗲，对不对？然后呢非常的轻声细语啊，很像那个林志玲一样，你们知道吗？或者说有人说台湾的人讲话，特别女生讲话就是很轻声细语，好像这种感觉，好像是个性很软， 温柔，没有立场，容易妥协，甚至是胆小、妥协、被动、缺乏能力的，这种都是负面的形容词。所以很多人他对温柔这个字哦，其实没有什么好感，因为在今天这个大环境，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要的不是温柔吗？这个世界要的什么？要的是优秀、卓越，要能够赢，这是这个世界要的。谁会想被人看成温柔呢？很少，几乎没有。可是各位，其实这也正就是我们今天这篇信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圣经里面的温柔其实跟我们一般的人心里面所想的这个温柔的画面完全不一样。今天如果你错解了这个温柔，那么你就不会去渴望它，甚至可能整个圣灵结的果子你根本都不会想要。如果你错解了温柔，你也不会了解神为什么要把这个温柔 会摆在这里，摆在这个圣灵结的果子的清单当中。所以我们要来了解到底圣经里面说的温柔到底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大点啊。第一点，温柔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刚刚今天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说圣灵的果子是什么，我们以前都会背的，背得很熟，对不对？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还要 up and down 一下才能背得起来啊，这习惯了，从年轻就习惯。那温柔是在第八个温柔。这段经文呢，加拉太书五章，如果你仔细的看一下全章，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你就会知道这整段经文在讲什么。它是其实是在讲在描述和对照两种生活的样式。哪两种呢？一种是情欲，另外一种是圣灵啊，这两种情况下的生活。在这段经文的上文十九到二十一节说，你看一下，你就有圣经，你可以瞄一下啊。那里呢说，顺着情欲的人，他们的生命怎样？他们的生命会结出什么纷争、恼恨、嫉妒、结党，一团乱。然后到了马上下文，就接着这段的经文呢，说那些顺着圣灵的，就是二十二到三节，顺着圣灵的人呢，他们结出来的生命结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是什么？是圣灵结出的荣美的果实。所以呢，温柔在这里呢，它不是讲你天然人的那个脾气，讲你天然人的个性比较好，比较软，不是。温柔呢是什么？温柔在这里经文是说，是一个人活在圣灵的管理底下，生命所自然流露出来的样式。这是这段经文讲。而且你知道保罗在这里在描写圣灵所结的果子啊，他用字非常的精准。他不是说一群圣灵结出的果子们，就是结出九个复数，不是。他这里呢讲的果子呢是单数，很精准。这是表示什么？这是表示这个列表呢，圣灵结的果子这个列表呢，它不是一个好像一个选单，一个菜单，好像你今天去到超市，你去选水果或者你选菜，你拿的那个选单，哦，仁爱不错，我要。喜乐不错，我也要。和平也很好啊，我喜欢，我也要。温柔看起来太弱了啊，我不要啊。不是这样子。保罗的意思是说，今天一个被圣灵掌管的生命，你会结出一整个果子来，一个单数。而温柔是在其中一个特质，而且是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被圣灵所掌管的生命里头一定会有的一个生命特质。这是温柔。各位你知道温柔啊这个字呢，在希腊原文呢、啊、这个它是用 protes 这个字。那这个字其实非常的特别。在古典希腊这个文学里面呢，有两个很生动的图像语言是在描写这个温柔。哪两个呢？第一个图像语言是轻柔的微风。轻柔的微风。我刚刚听那个培元带敬拜声音好有磁性。讲这里的时候要有磁性一点，轻柔的微风啊，哇！你想象一下，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刚过这礼拜挺热，对不对？在一个炎热的夏天，一阵凉风吹来，很柔和，它有力量，可是那个力量刚刚好，它让人吹得很舒服、很舒畅。这是第一个图像语言，轻柔的微风。 那第二个图像语言是什么呢？是，就是这个图上画的，是驯服的骏马。驯服的骏马，要注意哦，这不是普通的马，这里讲的是骏马。为什么？因为骏马它有速度，有爆发力，它非常有力量。可是这匹骏马是被主人驯服的骏马，所以它的这匹马它力量没有消失，它的速度还是很快，差别只是在于它现在不会任意的、任性的随便胡乱冲撞，不会，它会顺着主人的吩咐和带领来做每一件事情。所以各位，从我刚刚讲这两个图像语言，你就很清楚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温柔啊，它是一种受到控制底下所发挥出来的力量，有力量可是受到控制。所以英文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它描写的非常好，描写这个温柔，它是这样形容的，讲得很精准，是叫做 strength under control， strength under control， 在控制底下发挥出来的力量。所以说温柔不是 weakness， 不是软弱，温柔是 strength under control。 温柔不是你变差变弱了，不是，温柔是把你自己交给神了，这样清楚吗？好，说到这我就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曾经在美国有一个还蛮有名的一个牧师叫做 Jeff Umbrester， 这个牧师，那这个 Jeff 牧师他曾经分享，就是有一次呢，他带着他们家两个孩子去到一个他教会会友家做客。那这个会友家他是住在哪呢？住在科罗拉多州洛基山脉里面啊，他的教会就是在科罗拉多州。可是重点是，这个会友他们家里面有养马，而且还不是普通的马，是 Belgian horse， 是比利时的骏马，这种马特别的强壮高大哈。那就在那一天呢，这个 Jeff 牧师跟他的孩子去到这会友家做客的时候，他们在客厅里面聊着聊着聊着，突然砰一声，发生什么呢？一棵大树倒下来，在山里面的大树，而且就正倒在他们家的后院。放心，他们家后院还挺大的，比我们的后院大很多。那倒下来，可是一般的人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慌了，因为不晓得怎么处理，要赶快联络工人来搬吗？那要拿什么工具呢？要找卡车来搬吗？可是就只看到这个主人，也就是这个会众啊，这家的主人，他一点都不慌张，他就把他们家的这个骏马呢呼唤过来，他只是透过口令、命令和动作，然后来开始指挥这匹马。啊，这匹骏马非常的高大，标准 horse， 比利时骏马，成年的可以到达2000磅啊，非常有力量。这个主人没有拿鞭子啊，也没有大声的吼，没有。就是很稳的用动作用声音指挥这匹马，要他往左就往左，要他往右就往右，要他前进后退，非常的乖巧听话。所以这个马就一步一步的就把这棵倒下来的大树就拖走。这个 Jeff 牧师啊，这个牧师带着他和他两个孩子旁边看，看他很入神，被眼前的景况震撼。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眼前，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只有大概160磅的一个人能够这么好的指挥一匹重达2000磅的骏马，而且还不是用皮鞭，这匹马它是乖巧顺服的，按着主人的吩咐来运用自己的力量。这个就是温柔最好的一个诠释了，不是吗？其实各位，今天神对我们的期待也是一样，神要我们学习做一个温柔的人。他不是，神不是要把你变成一个没有能力的人，也不是要把你变成一个胆小的人。其实神知道我们很有能力，我们神造的，神知道我们有能力。今天我们能够在湾区这里来生活、来工作、服侍，你一定是很优秀的，你一定是有好几把刷子的，还不是只有一把或两把，你有好几把刷子在你身上。可是今天的问题不是你有没有能力，今天的问题是你的能力是握在谁的手中，这才是问题。如果你今天的能力只是握在你自己手中的话，那你这个能力很有可能会变成打击人或者伤害人的武器。比如说你很会讲话，很会讲话这是好的，可是你的讲话很容易变成尖尖的刺，都带着刺。可能你做事很有效率，可是当你做事的时候，别人只从你身上感到压力。也可能你很会带领，很有带领力，可是别人只会觉得好像被你控制。为什么？因为你就是把力量紧紧地握在你的手中。 可是如果今天你这份能力力量是交在神的手中，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同样的这份能力在神的手中就要能够被神使用，而让你成为神的器皿来建造你身旁的人。所以温柔不是神要拿掉你的力量，不是，温柔是让神来掌管你的力量。阿们。好，我还蛮喜欢那个骏马的故事啊。我想我们再把这个骏马的故事再往下，其实还有很多点啊，我们可以再想下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想下去是什么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匹骏马呢，他会愿意顺服他的主人？为什么呢？他自己那么有能力，为什么他愿意顺服他的主人？那只有160磅的人呢？我想那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属于谁的，不是吗？他知道这匹马，他长时间活在主人的照顾下，他跟主人有亲密的关系，他认识主人的声音，他信任主人的引导，所以他很愿意，而且也很喜欢把他的力量就交在主人的手中，被主人来使用。其实今天我们也一样，今天我们要活出温柔，我们要学习的不是去学那些心理学的那些技巧，去表面做出一种好像很讨人喜欢的那种样式。我们要学习的是要多跟我们的主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就好像这匹马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真实亲密和信任的关系。因为如果今天一个不认识主人声音的人，他根本不会晓得什么是主要我们所学习的温柔。一个不愿意把主权交出来给神的人，也根本活不出那个温柔的特质来。所以温柔的本质不是情绪的管理，温柔的本质是主权的转移。我在说温柔它的本质不是情绪管理，温柔的本质是主权的转移。以前是我做主，现在是基督做主。以前是我控制我的力量，现在是我的力量是在圣灵的管理底下。这样清楚吗？这就是圣经所讲的温柔。好，那接下来你可能会问说，好，牧师，我现在知道什么是温柔了，已经讲得 很清楚了，那我现在已经晓得温柔的意思，可是圣经里面真的有人把这个温柔活出来过吗？而且活出来，把温柔活出来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呢？有没有圣经里面这样的例子呢？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大点，圣经中温柔的榜样。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两位人物，可以说是温柔最具有代表性的代言人，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猜猜看旧约是谁？我们先讲旧约啊，很厉害哈，是摩西，旧约中的摩西。好，在民数记的12:3那里说什么？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啊。这里讲谦和这个字，如果你有机会看到英文版本啊，很多英文版本像 ESV、ASV 就是美国标准版或者英国标准版啊，他们用的词那个翻译呢是 meek，M-E-E-K， 就是温柔的意思。讲摩西是很温柔，可是各位，如果你圣经你读的还挺熟的话，你熟悉摩西的一生的话，你就会知道，其实摩西他天然人的个性，跟我们原本所想的那个温柔好像相差很远。摩西他不是那种很软弱、没有主见或者胆小的人，一点都不是。相反的，摩西他天然人的个性是很有能力、很有胆识、很有魄力的。你知道摩西他从小住在哪里？埃及的皇宫里，对不对？他在那里受了全天底下最好的教育，他见过大场面，很多的大场面，所以他也有很好的领导能力。而且你知道他功夫很好，对不对？武林高手。他年轻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埃及人欺负他的同胞，希伯来人同胞，结果他就怎么样，气不过就出手，哗，一出手就晓得他的功夫底子，一下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所以呢，摩西他天然人的个性是很刚烈的，是很有力量的。可是圣经后来说，摩西他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圣经这样子描述他，这可不是在讲，可不是在描述摩西天然人的个性那是温柔，不是。圣经是在讲神后来在摩西的生命里面做了很深的工作， 做了很深的工作。你还记得神做了什么工作呢？你还记得当年神把摩西带到旷野，摩西在那里有40年之久，在那里神对付摩西的老我，把主权交出来。你还记得荆棘火焰吗？脱下你的鞋子，把主权交出来，也慢慢的40年之久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摩西认得神的声音，所以后来你看到摩西他后来活出来的生命，给人的那个印象最深刻的点开始变了。你还记得，如果讲到摩西，我不晓得你印象最深刻的点是在哪，是哪一段故事？我想很多人，特别在旧约的时候，那些人想到摩西，一定就想到哇，出埃及过红海，印象最深刻，大有能力。可是，其实当你更读懂、了解、熟悉圣经，你就晓得，其实摩西给人后来的那个印象更加的深刻，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们读到摩西跟神的关系是这么的亲密，特别显现在什么时候？显现在后来摩西他怎么样在遭遇各样的许多人的攻击，各种各样攻击的时候，摩西他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被体现出来，真正的体现了摩西的温柔。你还记得在民数记12章，其实就是这段经文，这里那一次摩西他遭遇了极大的攻击，而且带头攻击的是他自己最亲密的家人，是他的哥哥和姐姐亚伦和米利安，带着群众来攻击他。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摩西他没有立刻站起来辩护，或者用他的权柄、领袖权柄来压人，或者用他当年的功夫去跟人打，没有。我们看见摩西他在面对将士的处境的时候，他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是这个动作，他俯伏在神的面前，听凭神的吩咐。他这么做不是他胆小或者他无能不晓得怎么做，不是，是他把他主权交出来，他把他为自己伸冤的权利交出来给神，让神来掌权，然后他的生命就是被神用就是了，成为神的器皿，被神使用，完成神的工作。这个就是温柔，你有力量，可是主权交出，让神来使用。这是旧约一个最好的温柔的榜样。好，我们来看看活出来榜样这个人物在新约，猜猜看是谁啊？哇，你们都很厉害哈。对，在新约里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了。那耶稣他怎么温柔呢？各位你知道耶稣啊，其实在福音书里面呢、很少他会跟人直接说我的心怎么样怎么样，很少。耶稣做了很多事，讲了很多道，可是他很少主动的去揭露他自己的内心情况，很少。可是在马太福音11章这个经文11章29节，这里耶稣说了一句非常宝贵的话，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句话很特别，因为耶稣在这里亲自向我们揭示了他的内心的景况。也就是说，温柔不是耶稣外在的一种修养，或者外在给人一种感觉而已，不是。耶稣他是内心世界，他内心里面的特质就是这份的温柔。他说我的心里是柔和谦卑的，从里面就是。好，那我想呢，耶稣，你要想到耶稣的话，耶稣他把他的温柔体现的最极致、最让人震撼的场景，应该就是哪里？就是在十字架上。那一天，耶稣他被罗马兵丁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耶稣没有办法逃，不是因为耶稣没有办法反击，不是因为耶稣没有办法保护自己，耶稣绝对可以的，对不对？耶稣如果那天想要从十字架上跳下来，然后呢，再继续进行，我常想啊。耶稣那天他真的可以在十字架上直接差派天使天军，很多的天使天军直接把罗马兵丁或文士法利赛人击杀，然后再跳回十字架上继续完成他的救赎之功啊，一直到他死，他完全可以这么做的。反正耶稣都要牺牲了嘛，他就先出一口恶气，把这些坏人全部杀死以后，他再继续跳回去完成救赎，对不对？这不是很好吗？又没有这个破坏，或者说 停止他的救赎之工，又可以把这些坏人全部这个让他们尝一尝做坏事的这个下场。如果是我的话，我没有耶稣那么温柔，如果我的话，我想一般人也是很令人愤怒，不是吗？可是耶稣没有这么做，耶稣没有选择这样做，为什么呢？耶稣他就是顺服天父的旨意。以赛亚书53:7说，他被人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所以当那个钉子一根又一根，那么大的钉子，粗又大，这样棒棒棒钉入他的手脚的时候，耶稣他不是没有能力反抗，他是把他自己的能力完全的交给天父，降服在天父的旨意底下。所以你看到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去咒诅那些钉死他的人，没有，相反的，耶稣他跟神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你没看到，这个就是温柔最极致的表现，这是最极致的温柔，这完全不是软弱，这是在主里面最极致的顺服，这更不是失败，这是耶稣十字架上的救恩要全然成就的一个必经的过程。所以极致的温柔带来了极致的力量，极致的救恩。所以你看，从旧约的摩西到新约的耶稣，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那就是最温柔的人不是那个没有能力的人，最温柔的人反而是那些最有力量，可是他们也是最愿意完全把力量交给神的人。阿们。各位，你知道这个道理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来讲，太重要了，太有关系了。我们今天能够在北加州这里立足 again，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有能力的人，所以温柔其实是在对付我们，特别在北加州，我觉得在北美这里的人，我们都很有能力。你知道我以前在牧会的时候，那因为这个有每一年我们都会有几次的洗礼，然后呢他们都会要洗礼的人都会交那个洗礼的申请表，那我就会先把那个先认识一下他们，先把洗礼申请表拿过来看先认识一下。然后我就看到学历那一栏的时候，我印象很深，我有一次就被这个学历这一栏的资料吓一跳。为什么？一叠吗？博士博士博士博士，哎，这个不是博士，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好像在这里连不是博士都变成少数了。我不晓得你们这里的情况怎样，就是真的是这样，这里我们都很有很优秀，都很有本事，我相信你们也都是。可是各位，我要说的是，今天神明不要我们只是停留在我们很有能力而已，重点是这份能力能不能 under 在神的掌权之下，我们的能力能不能被圣灵管理，这份能力能不能够成为祝福这个世界的力量，这才重要。就好像摩西跟耶稣一样，最有能力可是最祝福了这个世界。好，我们刚刚讲了许多关于温柔的教导，可能你听到这你会问我说，那牧师啊，好，这份在主里的温柔听起来很好，我也了解了，我知道它的意义，也看到它的榜样，可是我要怎么样能够在我的每天的生活当中把这份温柔实际的活出来呢？能给我们一点建议好不好？好，我们来看第三点，在生活中活出温柔。我想在这里我给你三个在生活中来实际操练活出温柔的秘诀，我希望能帮助到你。第一个秘诀是，你要刻意的控制你的血气，要刻意的控制你的血气。雅各书1:19-20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那你可能问我说，牧师，这些经文跟温柔有什么关系呢？各位，大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人的怒气说穿了就是一种失去控制的力量，不是吗？这段经文它教导我们要慢慢的动怒，意思是什么？就是要把你那个里面已经热血澎湃，那股汹涌的要爆发出来那个失去控制的力量，先拉回到圣灵的管理底下。 那这个把力量收回来的这个刻意的动作呢，其实是要刻意的，你没有刻意拉不回来的。这个 刻意的动作其实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来操练活出温柔最关键的一个时刻。而且你知道要操练这个，你一点都不缺素材的。为什么？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血气爆发出来少见吗？绝对不少见，对不对？有太多这样子的场景了。比如说你今天一回到家，下班回家你已经很累了，累了一整天，你一进门，你的配偶就当面噼里啪啦跟你说了一些你实在不想听的话，怎么样？血气啊，难道不晓得我今天在公司多累吗？或者这个你一进门，你的孩子就在旁边调皮捣蛋，或者跟你顶嘴，甚至又把人家家玻璃打破了。在北美比较少发生，我小的时候常发生啊，就是这样，就是你血气啊，受不了啊。又或者你在公司或者在教会里面，你服事的时候、开会的时候，你的同事毫不留情在众人面前给你难堪，那一瞬间你的反应是怎么样？你一定是，我想你一定是想用更大的声音，用更激烈的言辞。这个是你可以驾驭的人，如果你驾驭不了是你的老板，你一定也会气的只是讲不出来，对不对？可是也是很生气，就是这样，血气。可是各位，你知道温柔啊，就是在你血气快要冲出来的那一瞬间，你刻意选择靠主按下那个 pause， 按下那个暂停键，你靠主先做一个深呼吸，很重要，先做一个深呼吸，在你的心灵里面踩下刹车。差别只是在你血气就是冒出来，砰，直接冒出来就是失控。可是你深呼吸就是进去，靠着主，在你的生命里面消化。你对主说：“主啊，我虽然现在很想反击，而且我也可以反击，可以发怒，可是我选择把我的情绪、把我的嘴唇、口舌交在你的控制底下，我不为自己伸冤，我让你来掌权。”这个就是一个 strength under control， 一个最好的操练。当你愿意刻意的守住你的血气，让圣灵来引导你的反应的时候，你的公司、你的家庭、你的生活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结果。阿们。好，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是，你要多要多温柔的劝诫和挽回人。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说：“若有人偶尔”，这里讲的是偶尔哈，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属灵的人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你知道这里保罗讲到“挽回”这个字呢？其实希腊原文这个字呢，它有这个渔夫补那个破网的那个意思。什么意思呢？想想看，今天一个渔夫哦，当他的渔网破了一个大洞的时候，你知道渔夫都是很有 muscle 的，他做体力活，很有肌肉，很有力气。可是他要把他刻意把他力气呢力量约束起来，他要很温柔，要有耐心的用那个细细的渔网的线，把这个渔网重新的编织起来。有力量的人要来做细工，这个是温柔的力量。今天在你的生活里面，当你的家人、当你的孩子，或者在教会里面你的弟兄姐妹，如果他们在灵里偶尔被过犯所胜，在灵里跌倒，甚至可能把你的重要的事都搞砸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怎样呢？你会很生气的，很 frustrated， 然后指责他们吗？还是说我不指责，可是这个人我完全以后我不找他们了，就是放弃否定他们，不管他们呢？各位，神今天要我们，他挑战我们要来做一个温柔的人。那个犯偶尔被过犯所胜的人，常常你知道他们在心中已经是可能已经很愧疚了，已经很羞愧了。不过我们也要看情况啊，也要看情况。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要有智慧的跟他们沟通，把他们的问题跟他们来分享。可是你的态度要温柔，是要在受到控制底下的这个力量当中，把你在爱和温柔当中把这个劝诫啊，把这个建议来跟他分享。因为经文说这样子呢才能把这个人建立起来，挽回过来。我们好，第三个秘诀是什么？是要温柔的回答 和分享福音，这个要操练的，要多温柔和来跟人这个分享福音。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你要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这里说，当有人问到你心里为什么会有盼望，问到盼望的缘由，也就是问到你的信仰了，问到你为什么有信仰，甚至问质疑你的信仰的时候，你不要总是用你的口才，或者总是用你这个辩论人的能力，想要把人这个说服或者把人辩倒，不是。你要把想要辩赢对方的那个出自里面出自血气的力量要约束起来，转化成为一个敬畏和温柔的态度来跟人分享信仰，这才是一个最好跟人分享福音的一个方式。你知道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抵挡基督徒的人越来越多，无论你在学校在上班的时候，或者你今天在网络上，你都会常常发现，哎，怎么你周围就是会出现一些人，他们在挑战我们的信仰，所以你防备的心很容易一下就被激起来，而且你就很想要好好的跟这些质疑我们信仰的人跟他们说一说，或者甚至跟他们仔细的来谈一谈，甚至用辩论的。可是各位，我们真的要记得，争辩或许真的能够可能暂时的把人家先压下来，把人家驳倒，可是你可能会永远的失去这个人的灵魂，永远你可能嘴巴上讲赢，可是你会失去了这个人的灵魂，他永远不会信主，他想到基督信仰就想到你们这些人好血气，而且好骄傲。所以各位，所以你看最近真正有果效的传福音的方式都是在关系当中，在关系当中，在然后呢你能够把这个福音呢好好的，这里讲温柔的来分享。所以真正有力量跟人分享福音的方式，就是这些经文讲温柔而且敬畏的态度，分享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你生命中的见证故事，这样子的传福音方式，然后分享当中再把真理带出来，这样子的方式就没有对立或者输赢或者给人压力的问题，你就是温柔的把福音分享出来，把结果交给神，仅此而已。像这样子的方式才是最有说服力，而且也是最能够穿透人心的一个方式。好，今天信息的最后呢，我要说各位，温柔不是软弱，温柔是大有能力，可是却愿意把这个能力交给神来掌管。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今天主呼召我们在这世上，不是要我们去伤人压人，或者一定要去赢过别人，不是，主是呼召我们，我们要温柔的靠着主去帮助别人，建立别人，或者成全别人，或者带领人信主。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每一个领域，在家中，在教会中，在公司中，我们每一个生活的层面，我们都能够靠主活出一个温柔的人的生命。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赏赐给我们今天的信息，你教导我们温柔不是软弱，温柔也不是懦弱，温柔是主，你要我们把我们的主权转移，让主你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中就来操练怎么样做一个温柔的人，让我们更多的花时间在你的面前跟你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听懂你的声音，我们也顺服你的引导，活出这份温柔的特质来，帮助我们不要去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的口舌或者我们的血气，帮助我们不要去常常跟人去争去抢，想要去赢，帮助我们学习更多的依靠圣灵去帮助人，建造人，也去跟人分享福音，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我们感谢你，我们何等需要你，也愿主你来祝福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归一切的荣耀给你，这样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